好，我们今天继续讲解《多德信经》第五项教义，所以请大家翻开到第五项教义，我们一同来再一次诵读一下这条《多德信经》的教导。第五项教义第五条。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讲解这第五条。我们上一周已经开始讲解了这个部分，那就是信徒在重生得救、被称义之后，当他们走上这个救恩之路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陷入到大罪，有可能会陷入到大罪。那这些大罪，我们上一周谈到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对上帝是一种大大的冒犯。我们上一周提到什么是冒犯，对圣灵产生了担忧。我们上一周提到这些类比性的语言，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的罪的严重性，对吧？这些并不是指上帝的神性受到了任何的损伤，而是指的上帝的荣耀。那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所犯的大罪会对其他的受造物造成伤害，包括身体和灵魂上的伤害。那对犯罪者自己也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这些伤害包括我们因着自己所犯的罪使我们配得死亡的审判，我们的信心会受到阻碍，我们的良心会受到伤害，我们会失去对上帝恩典的意识。所以这是我们上周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周讲到的内容。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意识到罪的可怕。我们领受恩典的人不应当把恩典当作是犯罪的借口，而反而应当更加恨恶罪。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当我们陷入到这些大罪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那当然，接下来在第六条再往后，信经会更加详细的去讲解，在我们摆脱这种大罪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工作的，对吧？但在这里面，在第五条已经简单的提到了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脱离困境的方式。信经这样教导我们说，直到他们真心悔改归回正道，上帝慈父的面光就会再次照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提到了我们摆脱大罪所带来的后果的这些困境，当然这里面它主要是针对着犯罪者自己，对吧？那所以这里面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真心悔改，另外一个方面叫做归回正道。这里面用了两个词，多德信经。第一个词是悔改，这里面他用的拉丁词叫做这个 recipiens 那所以你注意到这个词的有一个词根，这个词根是 scientia 是什么意思呢？ science 是什么意思呢？科学。所以悔改是一种科学。或者 science 的词根是指知识的意思，是一种认知的东西。所以悔改是一种认知上的改变，悔改不是一种情绪的这种操控，悔改是思想上的改变。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改变是指重新恢复到一种清晰的头脑， 在思想上改变，原来没想明白的事情现在想明白了，这就叫悔改。这个词你可以用，就是可以更广义上的使用，不只是指就是我们基督教所指的这种悔改，也可以指原来人生当中做的一些决定，然后这个原来糊涂稀里糊涂，对吧，现在想明白了，对吧，就指的这个意思。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改变是很重要。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层面是指回归正道，这里面用的词叫做 revert， 对吧。 revert 是指在你原来走在215上往北走，现在车头一调转往南走了，对吧，所以这叫 revert， 你掉头，对吧。所以那一个是思想上的，一个是行为上的，行动上的，这是我们所统称为有的时候叫做回转，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两个东西叫做回转 ，OK， 叫 conversion， 有的时候叫做 conversion。什么叫做 conversion？ 对吧？今天在英文里面谈到说，你去 convert 一个什么什么，是指你一般是指叫一个人信主，叫做 convert 他，对吧？从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从一个佛教徒变成基督徒，这叫 conversion。 但是当我们用在神学里面用这个词是更广义的，对吧，不是指你改变宗教信仰而已那么简单，而是你真正的从思想内心和行为上全部发生了变化， OK。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有一些人可能表面上 convert 了，对吧，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思想上明白，或者行为上并没有改变，这不叫真正的 conversion。 所以我们简单先从这个什么叫悔改开始，从思想上的改变开始谈。这种真心悔改是指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罪的恢复清晰的认知，第二个方面是对上帝的恩典恢复清晰的认知。所以对罪恢复清晰的认知是指罪人对罪不再抱有一种虚幻或错误的理解，而是回到了正确的理解。这种对罪的错误的理解往往体现在对罪的轻视，认为这个事情这个罪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我不就是多吃了一口巧克力蛋糕，有什么大不了的。 Well， 虽然你没有对邻舍造成太多的伤害，对吧，但是我们内心的贪婪是一种对上帝的抵挡。当我特别热衷于巧克力蛋糕的时候，以至于我把它当作是我的救命的稻草，我就把这个巧克力蛋糕摆到了上帝的次序之上，所以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对吧。你可以把巧克力蛋糕换成任何其他东西，对事业的追求，对成功的渴望，对一段关系的这种忠诚， right？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女孩子，我非她不娶，就是她，以至于其他的任何的考虑，包括上帝的律法，我都可以吃这个抛弃到我的脑后。我知道我在犯罪抵挡上帝，但是我情愿下18层地狱，我也要跟她在一起。像琼瑶小这个小说看多了，就是。所以这种都叫偶像崇拜，哎，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离你很远，就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直到上帝把那个东西拿走，你感到撕心裂肺的痛，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可能我把这个东西看得比上帝还重，当然我们不希望上帝每天撕我们，对吧？开撕起来就是谁都会痛，但是我们都是人，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是对我们的灵魂有益处的。这种把罪看得过轻，我也没犯什么大错，为什么上帝这样惩罚我？这 这个叫做反律主义。OK， 这是一种我们需要恢复的真心悔改的部分。那就是首先我们需要对罪有正确的认知。大卫的悔改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悔改自己的罪。那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把罪看得过重，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另外一种错误，那就是我们的良心被过分的捆绑，以至于不是服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而是服在一些我们自己的想象的人的规条里面。比如说这是律法主义的倾向，所以对罪的认知有两种错误，一种是反律主义的倾向，一种是律法主义的倾向。那就是比如说一个教会说，这个作为弟兄你不能留长头发，你要留长头发你就是犯罪抵挡上帝，对吧？作为女生你不能留短发，或者你不能这个穿牛仔裤，女生必须只能穿裙子长裙，对吧？你去一些这种比较像什么比较这种重洗派的传统还比较深的地方，他们有这种女生去到教会的时候必须要头上戴一个东西，戴一个小手帕，必须穿长裙，男生必须是短发，对吧？等等，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犯罪抵挡上帝，那这种是另外一种错误的认知，是这种反面。 OK，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哦 OK， 这个让我想到了耶稣十二岁的故事，不过还好不是三天之后找到OK， 所以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回转，对吧？这里面包括我们从这种过分的律法主义的思想当中被解放出来，这也是一种回转，也是一种悔改。我们的良心不再被过分的捆绑了。在中世纪有很多这种修士，他原来在进入到修道院的时候，你知道去修道院都要起誓的，对吧？在誓言里面，如果你是那种特别特别严肃的修士，他们叫做 solemn vow， 它和一般的 vow 还不一样，有 general vow， 有 solemn vow。 在你起 solemn vow 的时候，你要起誓说你这辈子没有任何私人财产，你这辈子不会结婚，你这辈子要一直一生住在这个修道院里，你这一生会完全无条件的顺服这个修道院的院长，这叫 solemn vow， 其中就包括这四个部分。OK， 那如果你是一个 general， 你起一个 general vow， 就是说，我要顺服上帝，对吧？所以但是你知道，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路德是一个修士，加尔文不是修士，但是，有很多宗教改革的改教家们，他们曾经都是修士，包括马丁布塞尔，他是，这个道明会的修士等等，他们曾经起过在上帝面前起过这四个誓言的。OK， 所以天主教会说，你看，你们在上帝面前起过誓的，你们现在不遵守。你意识到了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吗？你的整个的 credibility 全部都没了，你说的一切东西都不可信了，你是一个不遵守自己誓言的人。所以这里面的悔改不仅仅是包括我们悔改那些我们看为轻的罪，对吧？我们现在真正意识到这些罪的严重性，这种悔改也包括路德说这些誓言是无效的，在上帝面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 在背后支持。所以我的良心，所以路德这句话非常重要，我的良心单单的服于上帝的话，其他的话，其他的人的些修院的这些规条对我来说是无效的。那但是你想想，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严重的东西，对吧？有些人他希望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良心是无愧的，就是你要摆脱这个誓言，你怎么能够确保你自己的良心无愧？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现在说离开修院就离开修院，你现在说结婚就结婚了，你曾经的独身的誓言呢？对吧？等等 ，OK， 所以我就不打算展开再往那儿走了，对吧？但是这种对罪的恢复是基于正确的知识，基于正确的认知。除了对罪恢复正确的认知，所以路德会说，我们需要对罪恢复正确的认知。那些修士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圣洁，每天祷告，每天守这些斋戒，但是他们却不去照顾寡妇孤儿，他们对上帝的对基督的救恩嗤之以鼻。是这样的，他说这样的敬虔是假的敬虔。所以路德说他们没有正确的认知，看到了吗？所以宗教可能会让人陷入到错误的认知，把一些不是罪的东西当作是罪，而把一些真正的罪反而淡化掉了。所以这些都包括在悔改的范畴里面，对罪恢复正确的认知。所以路德说，那个怀着对基督的救恩的真信心，每天没有花时间去这个抄圣母玛利亚颂，对吧？万福玛利亚颂，没有花3个小时跪在那个教堂里面祷告的牛奶女工，她每天花10个小时在挤牛奶，但是她怀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去做她本职的呼召，因着他的忠心的工作，他的邻舍有牛奶喝。然后路德说，这个女挤牛奶女牛奶工，她要比那些跪在修道院里面祷告的修士更圣洁，对吧？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说呢？因为有正确的认知，恢复对罪的正确的认知。那这种悔改还包括对恩典恢复清晰的认知，这里面也是有两种层面。一种层面是我们恢复我们对恩典的错误的理解，有一种是反律主义式的，把恩典视为犯罪的借口，反正上帝有恩典，我犯罪无所谓，对吧？另外一种是律法主义的错误，认为恩典是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的。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恢复了我们这种对罪和恩典的正确的认知，我们的思想被更新了，这就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像今天我们上午讲到的例子，撒迦利亚，我们看到撒迦利亚悔改的样子，他对罪认知，他对上帝的恩典认知，他明白了上帝的恩典在说什么。上帝恩典预言的那位大卫家中的兴起的脚，让他兴奋不已，让他承认自己的罪，让他顺服天使所启示的内容等等。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接下来第二个层面是指归回正道，这里面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指归回生命，回到生命当中，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翻译，一个说法。因为在这个他们的原文写作的，因为多德信经一开始是用拉丁文写的，然后后来翻译成荷兰文，但是在他的原文里面他提到的是回到生命当中，回到生命当中。 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行走在当我们活在罪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行走在一条通往死亡的路。当我们还活在这种对罪的刚硬和悖逆当中，我不肯承认我的罪，或者我不肯承认我的罪那么严重，这是一条死路，因为最后通往的是上帝的审判。而当我们恢复悔改，180度的转向，我们开始通往生命的路。这种归回正道是指行动上的改变，思想上的转变体现在行动上的改变。OK， 所以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这个真心，对吧？这是心里面的，这是一种内在的。回归正道所说的是外在的。我悔改了。一个人嘴上说我悔改了，我悔改了，我悔改了，你怎么能够确定他悔改了呢？你需要看他有没有归回正道，你需要看他有没有归回，改变他外在的行为方式。如果他只是嘴上说我悔改了，但是他外在的行为并没有改变，那这是虚假的，这至少是在可测范围之内，是他还并没有真正的彻底的意识到问题。所以这种行为上的改变，我们可以描述成为两点。一种是离弃原来的行为方式，一种是第二个层面是形成新的行为方式。所以就像保罗说，你们曾经偷窃的不要再偷了。什么意思呢？在教会里面抓着偷东西的，你说这教会也是咋整的，来教会敬拜了，结果发现钱包丢了，是吧？你想想，哪天你来教会敬拜，兜里揣20块钱没了，我是多奉献20块钱吗？好像我不记得我把这20块钱奉献了，这就没了呢？我还准备买包烟呢，然后发现哦，原来坐我旁边那哥们儿是一个惯偷，我们街上的名偷啊，然后逮着了，带到牧长会长老过来跟他谈话。保罗长老会这个保罗是牧长会的这个主席，过来说，曾经偷窃的不要再偷了，然后悔改了，悔改了，悔改了，哭啊，我怎么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哎呀，主耶稣啊，请你赦免我吧！啊，一顿痛哭，然后牧长会说，好了好了，对吧？你看你哭得这么伤心，平平安安的去吧。结果过了2个月。教会又开始丢东西了，所以你觉得他有悔改吗？我想，可能在2个月之前，他在面对如此大的压力，这么多长老面谈的时候，他这个心里肝颤了，对吧？他可能，但是他的悔改不够，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他的悔改是太暂时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你需要有一个时间的维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看到，像施洗约翰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过来躲避将来的愤怒？你以为你跑到我这儿来受洗一次就没事了？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来。这才是真悔改，归回正道很难吗？太难了，因为你要想在215上往北走，突然往南走，你要干嘛？你在215上往北走的，疯狂的就是飙车的，90迈，哇，疯狂的往前开，你说现在你这个方向错了，对吧？San Diego在那面呢，
你说我不听，我不信，我一脚油门到底，你看我跑得越快，我越能到达目的地的。
你跑得越快，你就越往Vegas 走了，对吧？那你想要到达三 D 有多难？你要刹车，对吧？你要减速，你要刹车，你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掉头，对吧？你不能在高速顶上那么掉头，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让一个人改变他的这个悔改，真正的悔改，你得给他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对吧？你不能让他这个在高速上硬掉头，对吧？不是撞死了，所以你得给他引导下来，对吧？你看警察抓这个车都得是，先别着急，慢慢靠边，对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在他在那个安全的环境下让他掉头，然后给他转过来之后，他 feel safe， 然后他开始悔改，哎，然后再给他送回到正路上。这就是 pastoral ministry， 什么叫这就是教牧事工？什么叫教牧事工？就是警察，对吧？走错路了，对吧？下边下一个路口，靠边停 ，stop， 对吧？不停啊！我要跑啊！停！然后你得怎么让他安全的停下来？怎么安全的让他下去？怎么让他心回意转？让他的心意能够改变，然后最后回到正路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不撞死别人，这就是智慧。但是这种思想上的悔改和行为上的转变被统称为回转，这是海德堡88问所说的。什么是真悔改？至死救人，活出新人。然后在这项解释当中，海德堡、亚里文达都提到了思想和行为这两个层面。然后接下来他问，什么是至死救人？至死救人就是真心的畏罪忧伤，这是内在的层面，然后越来越恨恶并远离罪，这是行为层面。什么是活出新人？真心的借着基督以上帝为乐，这是 内在层面，爱慕喜悦，照着上帝的旨意做各样的善行，这是外在层面。所以看到吗？内在和外在是我们的悔改的两个层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避免只是看到表面的口头上的这种啊，我悔改了，对吧？我们需要深刻的意识到，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每个主日我们来悔改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在不仅是在嘴唇上悔改，我们需要在生命当中悔改，我们需要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曾经我们可能都有这种惯用的模式，我们的生活在一些领域当中，我们意识到说这个是我不对，对，我这样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恢复到说，我不仅是我这样做是不好的，而且我这样做是得罪上帝的，我需要 stop。 当我去那样，对吧，用那样的恶毒的言语去跟我的老婆说话的时候，我去那样去挖苦她、贬低她，那样让她在我面前没有尊严，我那样做是得罪上帝，我那样做是魔鬼的作为。我需要停，我需要 stop， 我需要转头，我需要去show appreciation， 我需要去感激他，我需要去赞美他，我需要去夸奖他，我需要去让他在我这里有真正的安全感，让他在我这里找到那种像在基督里面的那种包容和接纳。That's what I should do. 这是我需要做的。 这才是照着上帝的旨意生活。什么是你们当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呵护他，保护他，用自己的生命把他洗净，舍弃自己。而我所做的是，我要榨干他的生命来服侍我。That's wrong， 所以我需要悔改。什么是悔改？这就是悔改。啊，你觉得那你现在是？哦，看我现在做的多棒 ！No，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从来不会说：“你看我现在做的多棒。”他会说：“感谢上帝帮助我，以至于现在我还是走在路上的，我还是走在那条正路上。虽然我还没有到真正的终点，我的生命这一辈子都不会到真正的终点，但是至少我没有朝着死亡谷开，我是往San Diego开的。”所以San Diego是生命海湾呢。OK， 那接下来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脱离这个困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多德信经说，这个结果是上帝慈父的面光会再次照在他们身上。这里面的慈父的面光是指着上帝慈爱和恩典的临在，有的时候圣经会用这种表达方式，上帝的脸。你知道在都灵有一间教堂，罗马天主教的教堂，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师，他的名字叫做 Matteo Coda， 他建的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做圣面教堂，圣脸教堂。什么意思呢？他是按照，因为他是在建在都灵，所以都灵的裹尸布，你怎么听说过都灵的裹尸布吗？传说是耶稣的裹尸布，然后他们那个用扫描，然后把耶稣的脸的样子从那个裹尸布上给提取出来了。但是这个，对吧？你就听听就好了，对吧？那裹尸布十有八九是假的，对吧？就是被证明是假的。Anyway， 但是在天主教里面，这是一个圣物，所以他们要朝拜的，要去朝拜，所以他又按照这个裹尸布上的人脸的形状，去建了这么一个教堂，对吧？不知道你们有学建筑的，学什么的，可能听说过这个。那整个那个教堂的后面，在它的那个整个的祭坛的后面一堵墙，整个一面墙，就是这后面一面墙，就是用那个建筑的语言去把那个耶稣的脸 3D 的呈现出来的，非常酷，非常酷的一个建筑。Anyway，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想说，什么是上帝的脸？上帝的脸是什么意思？上帝的脸意味着上帝愿意与你同在。你什么时候看到上帝的脸？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人的脸是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对吧？你现在看着我的脸，现在我们是这样的关系，等到我这样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要掩面转身离开，对吧？转身离开，对吧？上帝转身离开的时候，就是他的面光被收走了，对吧？所以现在明白他在说什么。那多德信经到底在说什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多德信经在这儿是不是在说上帝的恩典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去赚得的？我必须要悔改，我必须要归回正道，上帝才肯用他的面光恩待我。这里面注意到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多特信经在这里面所谈的上帝的面光的照耀，并不是客观层面上的，而是主观的感受层面上的。所以他说，他们有时会失去对上帝恩典的意识一段时间。所以上帝的面光一直客观的在，但是他们 因着自己的罪而主观层面上感知不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恩典并不是我们通过悔改和回转来赚得的，相反，我们的悔改和回转恰恰是上帝的恩典工作的结果。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这段经文，耶利米书第31章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便回转。是上帝主动的工作产生了我们回转的结果。然后接下来耶和华第20节说，我每逢责备他的时候仍深顾念他，我的心肠恋慕他，必要怜悯他。所以当上帝责备的时候，当我们失去上帝恩典的意识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依旧在我们身上，客观的，所以我们才不至于最终灭亡。如果上帝的恩典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回转才能够维持的话，按照多德信经之前我们学到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灭亡，因为我们无法靠自己回转，我们会一路开向死亡谷。所以或许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悔改呢？反正上帝已经赦免我了，上帝的恩典客观性的一刻不停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临在，那我干嘛悔改？还干嘛？认罪悔改是基督徒时常操练的，我们每个主日有公共的悔改，这并不是形式主义。有些人觉得说，如果你重复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变成了形式主义，的确有这种危险。当你重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的确可能会对一个人来说是形式主义，比如说你刷牙，比如说我小儿子刷牙，对吧？对他来说是一个形式主义，对吧？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刷牙，但是每天爸爸妈妈都要逼着他刷牙，你每天都要刷牙。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我要摆脱形式主义，我要活得非常的内在自发，那他的牙可能下个月就烂掉了。所以可能你每天刷牙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感动，并没有那么深刻的意识到你的行为正在保护你的牙齿免于蛀牙，你不是每次刷牙都那么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可能有的时候会，可能有的时候不会。但是就是单纯的因为你每天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件形式主义的事情，它保护了你的牙齿。所以你们在主日的公共悔改的部分也是同样的意思，可能你不是每一周都那么深刻的意识到我在上帝面前需要悔改，对吧？可能我今天刚刚公共悔改的时候，我并没有痛哭流泪，哇，就像我20年前在山上那一次，我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到，但是它对你的灵魂的保护的作用是极大的。它在一点一点的无时无刻的不再提醒着你，你在上帝面前应该是什么样的，免得你陷入到了对罪无感的状态。所以这就是公共敬拜对我们灵魂的益处。所以我们需要摆脱一种错误，就是我必须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真诚，我才去做这件事情。你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不是这样子，你还是需要做的。比如说一会儿晚上要做晚饭，对吧？我并没有特别特别真诚的想要做晚饭，但是我们家孩子要吃饭，我还是得做，对吧？所以属灵的操练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它会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属灵成长过程当中，它会有那些瞬间，它会有那些时刻，会让你意识到，哦，原来真的是这样。Anyway, 我现在开始 说车轱辘话了，这就意味着我要结束了，对吧？所以最后留更多的时间看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要？想要讨论的，或者是有什么？谁看过都灵的果实部？对，不用去看也可以。都灵博物馆的果实部。看来大家都是这个对我们宣讲的内容很认同，对吧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的感谢你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赐给了我们灵魂所需用的一切，包括我们在这属灵的路上所需要的悔改的心，所需要的一切的。需要的一切的这些属灵的美德，主啊，你都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因此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不断地回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我们的罪，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更加的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罪的可怕，也更加意识到你恩典的伟大。因为在我们过犯显多的地方，你的恩典显得更多。主要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求你特别看顾那些身体上有病痛的弟兄姐妹们，求你保守Fiona， 保守周弟兄，求你看顾他，保守他们一家人。主要我们承认我们是如此的有限可怜，我们不过只是尘土，在世寄居的日子不过强壮的可以到70、80，因此我们仰望着永恒的到来，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怀着无愧的良心去面对那一天的到来，带领我们今天桌上的交谈。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